中国古代的呀、这些大德，学习印度的佛教呢，也把他也说也可以拜佛，啊，都印度经论上也有，也可以拜佛，啊，读经啊，啊，拜佛读经这些事也可以。再就是正知而住，这也是个修行的方法啊。他说初夜后夜常勤修一脚无一却，这是说时间，休息的时间要，睡眠的时间要少。那么这个这一个条件是正知而住，这个静坐想要静坐得禅定的人呢，这个条件也很重要，就正知而住。就是正知，什么叫正知而住呢？就是你呀，往来啊，从这里到那边去，从那边到这边来，或者是你一举手啊，或者是你一迈步，你心里面老是要知道你现在做什么。你比如说这个走路的时候，这个脚一起，你知道在起。这个脚向前进，你知道是脚是向前进，这个珠子落下来，你知道落，知道这个脚这个珠啊是起进落。那么这也就是要远离不在阴间窥道的地方，在那一条是清净珠盖。这个清净珠盖就是这个盖是在就是障碍啊，障碍自己静坐的事情啊，要把它清除。什么事情是障碍自己静坐的呢？就这个贪欲啊，贪欲啊，贪欲嗔恚调举昏沉是一个，调举昏沉是一个，物若一，这个就是心里面打妄想啊。以前的欢喜的事情，以前的爱要的事情，是常想念以前的欢喜的事情，那么就是贪欲。那么第二个是嗔恚，嗔恚就是以前和谁不对劲儿的事情啊，心里面呢已经过去了，但是现在还打妄想啊，浓眉对不起我，这笑啊，这个。贪欲嗔恚，这个贪欲啊和这个底下这个调举啊应该分开说。这个调举也是在静坐时打妄想，叫调举，这后边有解释。那么这个调举打妄想啊是在静坐的时候，那么前边这个贪欲嘛也是打妄想啊，那么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调举是静坐的时候啊，你那个有贪欲的妄想叫调举。那么前面这个调举就是不静坐的时候啊，你接触到你因为可爱的是境界的时候，心里面有贪欲心，那叫做贪欲。那这是就不同一点了。昏沉呢，就是说静坐时候打瞌睡，那么要想办法除掉。除掉这些事情。这个物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物弱换一句话说就是后悔了。我以前呢做错了事情，那么现在后悔叫物弱。我不高兴的物是厌恶，是不高兴，我不高兴我以前这种行动。虽然有一个机会呀、可以赚钱呢，我就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不对，还是得后悔，就误作啊。以前应该有一个时候应该做功德，我没有做，这不对劲儿，就后悔。在那静坐的时候应该修持观，他不，他心里面后悔以前的事情，误作。最后一个是疑惑，静坐得禅定，我能成吗？我不行吧？疑惑自己，或者疑惑佛说啊，禅定啊有什么功德？是真的吗？是有这回事情吗？ 疑惑佛啊，疑惑佛法，疑惑自己能不能成啊，没这个信心不坚定，叫做疑。那么有这么五种盖，这五种啊都能障碍自己修行，那就叫做盖。现在要清净诸盖，把这个盖要除掉，不要这样子。底下这个就是依三摩地，这依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修禅定成功了，叫做三摩地啊。这前面讲过啊，中国话叫做等持。因为这个玉学士的论这个三摩地，他的目的是修观。啊，修观，那么所以这个观呢，是依三摩地，以禅定为依之处，啊，在禅定里面呢，才可以修观，所以这个三摩地是所依，是所依赖的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讲的这个是，说是先还没有禅定呢，先要修禅定，那么这个和这个十三资粮和这个。意思不同了。其次一个是听闻正法，听闻正法如理作义。这个听闻正法。就是自己要消息佛法，哎呀，常常的消息，或者自己读也在内。也最后一个是如理作义，如理作义其实就是修观了，在禅定里面呢，随顺真理去思维去，那么叫做如理作义。这是玉切师的论里边呢。说修行人的十三种资粮，那么呢，本书的作者这个中和八大师啊，他正面只是提出来六种，那么呢，最后嘛，他叫我们去教一教一些实论的十三种资粮。卯二，依欲资粮修止分二，臣一家行，臣二正行。金初，前边是第一段啊，正说修止的资粮。我们想要静坐，要准备好这六个条件。这六个条件呢，准备好了，啊，就是第二段依欲资粮修止，啊，有这样的资粮以后，我们就正式的去静坐。这个资粮啊，前面廖家解释过啊，这个粮就是食品啊，我们的生命要有饮食啊，才能生存嘛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呢要有远行啊，到遥远的地方做事。那么呢，从自己的住处啊到那个地方去啊，中间要一个，要或者是几个星期才能到嘛。那么我每天要吃饭呢，吃饭嘛，这个粮要带去啊，也这样去的时候天天有粮吃，这样子啊，我们身体啊。有力量有精神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了。那么现在说要静坐，说我们现在这个一般的人呢，就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静坐不行，不能静坐。你要准备好这个六个条件，那这六个条件呢准备好了，你就才可以静坐。所以这叫做资粮。
那么这一段文里面分两段啊，第一段是家行，第二段是正行。这个家行和正行呢都是修行，但是分成两种不同。这个家行啊，就是正行以前的方便行，正行以前的预备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家行怎么讲呢？就是加工而行。这个加工而行啊，这个工实在就是努力用力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加字上面也有个力字啊，一个力量。那么加行啊，就是努力的修行，就是加行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为了正式的要去静坐呀，我们要努力的准备好这件事，那么这就叫做加行。这个加行是什么呢？这底下说是当常思修习如前所说加行六法即菩提心，并应静修共中下士所缘自性，因此乃是菩提心之资分。这个说这个加行，这是要长时期的，不是个短时期啊。要修习啊，像前面所说的呀、那六种方法。那么这样还是前面的资量的意思。这加行六法要长时期的要准备好。当然有些事情呢要不是一下子能办到的。你要是住随顺境，也不是一下子就行的，也要准备的。这个少欲知足啊，觉诸实物，清净戒律，是全断贪欲等诸恶寻思，这些事儿也要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才训练才可以的。即菩提心，还要修习这个菩提心这件事。这个什么叫做菩提心呢？菩提心的心就是愿的意思，自愿的意思啊。我有愿望啊，得这个菩提。这个菩提就是圣人的智慧。圣人有很多种功德，那么其中这个智慧的功德是最殊胜的。所以呀、说个菩提，其实也包含了所有圣人的功德在内的。其实就是想要做圣人。那么这个想要做圣人这个愿望啊，不是这么一句话就行的，你要经过一番的修行啊，才能够有菩提心的升起的。所以要长时的修习啊，前面加行六法，还要修习这个菩提心，并应静修共这个菩提心呢，怎么样修行呢？怎么样才能发菩提心，才能建立这个菩提心呢？我把下边这个就连起来说啊。并且应该呀、清净的修行啊，共中士、共下士所缘自性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此乃是菩提心的资分，这是菩提心的条件。你要这样子，你才能够有菩提心的。这个中科巴大师啊，他把佛法里边的修学佛法的人呢、分成三类，一个是下士，一个是中士，一个是上士。那么这个下士啊和中士啊这两种人呢，他们的修行的有一些方法，这个上士也应该修的，也应该要修，所以叫共啊，共中士、共下士所修的那些修行法。你是现在发无上啊，发无上菩提心，你是菩萨，你是大士，你是上士，你也应该修行。你不能说我是大菩萨，我不能像你那样修行，不是的，一样的修行那样的方法。那么这个上士就是菩萨，这个中士就是声闻缘觉，就是阿罗汉呢这一类的 修行人叫做中士，下士就是阴天。我们现在啊是阴，佛法讲我们阴一切阴一切众生都要死掉的，死掉以后啊，还想要做什么呢？还想要做阴呢？还是想要成佛呢？说我将来我还想要做阴，或者愿意升到天上去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来还做阴，或者到天上去呢？那个方法就是下士所修行的方法，就是三归五戒这一些十善方法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我不想要做阴，也不想要升天，我想要做阿罗汉，想要成辟支佛，那个方法呢，就是中士所修行的，叫四谛十二因缘的方法。那么有的人呢，我不愿意做阿罗汉，我也不愿意做这个阴天的生死凡夫，我想要成佛，那么这就是上士，就是大菩萨境界。那个阿罗汉和辟支佛和佛，这都是圣人，都是圣人，都是菩提的境界。都是菩提境界，但是佛是超过阿罗汉、辟支佛以上的，所以叫做无上菩提。身观圆角都叫做身观菩提、圆角菩提，但是佛也是菩提，佛就是无上菩提，是最殊胜的。现在说发菩提心呢，当然是通于三乘，通于身观菩提、圆角菩提和无上菩提。但是我们中国的汉文佛教啊。是大乘佛法，发菩提心都是指无上菩提说的。那么这个中士和下士啊，他所缘自性，就是他这个自，就是自己，不是你的，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这个自是指单独的指自己这一方面，就是不共于下士。是阴天呢修行的时候，他本身一个特别的修行法，和这生观圆角不同的，生观圆角修行的方法又不和菩萨又不同的，他本身灵身那就是自性就是他的自体。那么他们所修行的方法实在还是相通的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事情？就是观苦啊。这个观察就是思维呀，思维呀，人生之苦，主要是思维三个道的苦，地狱很苦，恶鬼也很苦，畜生的也很苦，人也是苦，天也是苦，这一切的生死凡夫都是苦恼的。思维这个苦啊，就发菩提心的，要不思维苦啊。不能服是发菩提心，不能够建立希求圣人的资源，不能。你也不敢讲啊，人生是苦啊，你心里面不厌，没有厌离心，还敢讲人很好嘛？何必苦苦恼恼的去修行？我眼睛看见的也很快乐，耳朵听见的也很快乐。我坐在那里也很快乐，我住的房子也快乐，坐的车也快乐，我的工作也快乐，我的朋友也快乐，我何必去静坐？把腿很痛，腰也疼，何必这个也不可以吃，那个也不可以吃啊，睡觉还要减少，这是自己苦恼自己嘛？何必？这不行，这不能修行，您一定要有愿力心。世界上就是有一点可疑的事情呢，也不是靠得住的，转眼就变了。所以这个思维苦啊，是很就发菩提心的。但是其中有一样啊，这后边儿就说，这个我们说观苦啊，说人生是苦，什么是苦啊？比如说是我们有些不如意的事情，那么我们会感觉到苦，我们自己知道是苦，说有病的时候我知道是苦啊， 说做生意啊，不顺心了，赔了本了，心里很苦，或者受到人家的侵犯呢，心里有点苦恼，受到人家的不自由的压迫呀，或者是感觉苦恼，这个我们自己知道的。另外我们知道一种苦恼呢，就是我们有了如意的事情，如意的事情被破坏了，就是心里很苦恼，也是知道苦的。另外有一样事我们不知道是苦，是苦而不知苦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也不苦也不落的这个境界。我们现在也身体也没什么病痛，还没什么特别的什么快乐，心里很安闲的这个时候，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说是苦，有什么道理？有这么一个比喻，如以一睫毛自长阴不角，这个睫毛就是眼睛眼皮里面这个毛，放在人的手掌上了，我们这个手掌不感觉有个毛在那里，自长阴不角。要自眼睛上为损即不安，要把这个睫毛要放在眼睛里头可是不得了啊，那它能损害你这个眼球啊，你心里也不安，你感觉眼睛也痛。这是一个比喻啊，比喻什么呢？凡夫如手掌不矫情，我们这个凡夫啊就像这个手掌似的，不感觉这个睫毛在这上面。我们这个身体啊在不苦不乐的时候也是苦，我们不矫不感觉，就像是凡夫如手掌不矫情。智者如眼睛远即圣人，智者是谁？就是圣人，就是初国二国三国四国这些大菩萨，他们是大智慧人，他们知道啊，就像那个眼睛啊有了睫毛的时候，愿即圣人，他一观察这个身这个色受想行识心这个生命啊，使心里面特别的很恐怖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以前也讲过，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就像人这个驾车一道理是一样的，这个驾车的这个车啊在公路上啊走的时候很正常啊，一点毛病没有啊，但是实在车里头已经有毛病了，有毛病他随时要是一爆发出来就不得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是还没有发，这个毛病还没有发作出来，可是已经有了毛病。那么这个我们人的生命这个色受想行识里边呢，不苦不乐的时候啊，里面有很多很多苦恼的成分在里面，它要一发动的时候就不得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圣人呢，观察人的生命啊，是苦恼的，不苦不乐的时候也是苦的，不是快乐的。所以说，有的人身体很健康，自己感觉很健康，去医生检查，医生说你也健康，但是忽然间就不对了。其实呢，在你感觉健康的时候，那个病痛就在里边了，就在里边。体就是这样意思的。所以人是苦，不是快乐。你要深深的观察苦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发菩提心，才能够求进步，更进一步。我们要更好的，不要这个。现在的境界我们不要生满知独享，要求到圣人的境界，得到那个圣人的法性的人，就是健康的。因此乃是菩提心之资分，这个资分其实就是条件嘛。你具足了这个条件呢，你这个菩提心才能建立起来。这是说家行底下嘛，第二是正行，这底下正式的呀，修行是真正的修行。这一段文里头分两段，这个四一当以何种家行而修，四二正实修习次第。这个第一段当以何种家行而修， 这底下说如修持三篇里面所说坐位殊实，这说的很详细。我们要静坐以前呢，你要把你这个座位把它安排的好好的，你要预先试验。身具八种，身具唯一八法，这个身体这一方面要有八个方法啊。此中八法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足，这个足怎么办呢？是全家不做或半家不做。这个我想各位都知道了啊，我不说了。是言呢，这第一法是说足，第二个方法说言，言呢半开闭啊，半开半闭那样子，不是全开也不全闭。吹住鼻端，要这个言呢要向下，吹是向下，向下注意这个鼻端，这个鼻这个准头。身横正直，这个第三个威仪啊，就是要正直，非太后矣，以物前取，不要向后靠，也不要向前弯曲。那么内念而住，这个心在里边呢，明明了了的呀，安住不动。第四个方法呢，是两肩平衡，这个两个肩头啊要平齐。不要一高一低的。第五个威仪啊是头低仰，也不要低头，也不要仰头，不要偏于一面的。从鼻至膝保持端直，保持一个线齿群二者，这个第六个威仪啊是说这个牙齿和这个群这两个部位啊。随其自然，也听随其自然。随其自然呢，当然呢，这个牙齿或者合起来，上牙下牙或者合起来或者不合，但这个群呢，应该是合起来好。第七，舌尖呢微抵上齿，小小的抵触到上牙齿。第八是喜，这个人的这个气息。这个气息内外出入啊，莫令出猛滑稽，既有声响。这个喜也比较重要，就是内入或者是外出啊，你不要叫它很出猛的，不要很滑稽，就是很短促的，就是气喘的意思。你气喘呢，它就有声音，出入有声音，这不可以。必使出入无所知晓，就是这个气息的出入啊，好像不知道有气息出入似的，这样子啊，这个气息你就容易入定了。全无功用啊，虚息而转，这个气息的出入啊，就有药物的样子，一点也不没有什么力量的，慢慢的，虚虚是慢慢的。慢而又慢，慢而又慢的出入，越慢越好。如是首应身具八威仪，是在静坐一开始呢，你的身体方面啊要具足这八种威仪，尤须如其所说善修调喜。特别重要的呢，这个喜要把它调好。这个喜的呀，要是人身体没有病啊，就呼吸的系统没有病痛的话呢，喜是能调的。但是也不调的原因呢，多数有的时候是温度的问题，因为你穿衣服太多啊，它这个喜就要出，就容易出。你要知道这件事，那么你就把衣服减少一点，或者是你衣服虽然穿的很少啊，但是屋子里面的温度很高啊，你的气息也会有问题。所以这个静坐这件事啊，要在天气不热的地方好。不过是现在的人的科学的发明啊，能够使那个温度低降低它， 那么这也是好，稍微凉一点儿，太冷了也不行。这是一件事。另外一个，这个天台智者大师他说这个挑洗的方法呢，假设你呀、啊、温度和你穿的衣服合适了，还是就气息还是不是很调，那么怎么办法呢？因为天台智者大师他说、啊、你坐在这里，你心里面幻想啊，这个毛孔，周身的毛孔开了，开大，里面这个气把它排出来，你心里这样幻想，这样常想，那么它也会好转。这是要挑洗。那么呢，这个挑洗，前面说饮食与饮食还有关系，你吃的这饮食不对劲儿啊，它就使得你这个洗也不挑的，也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你修行的事情啊，自己时时要注意，时时要注意。你没有静坐以前呢，你特别用力的做事情。啊，你就是说抬了几百斤的重物，当然你这时候就洗就会不挑了，所以也要避免这件事情啊，挑洗。这个下边呢，第二段啊，就正时休息之地，就正式的呀。说这个静坐的这个方法，前面都还是资粮，是加行的。加行啊，现在还有五分钟啊，我们就听。我还是讲一个故事啊，用五分钟讲一个故事，你听听。这个不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两夫妇啊，结婚了以后啊，生一个孩子，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非常的丑陋，面貌不好看。不要说别的人呢、啊，看见了不高兴啊，就是父母看见了也不欢喜，也是不欢喜。万一但是啊，不能不养他，渐渐的他就长大了，长大了以后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父母这个讨厌他这个心呢，就是渐渐的增长啊，就是不愿意同他在一起住，不愿意住，那么呢就把他驱逐，不叫他离开这里。那么他这时候就怎么办呢？那么到别的地方，到什么地方都人都是讨厌他，啊，不愿意看见他，不要说在一起。那么他只好啊离开了人，他这也是人，不能同人在一起，只好到山林里面去。山林里面怎么生活呢？就是弄一拿点生果、采点花果维持生命。但是到那个山林里面呢，这个山林里面这个鸟兽看见他也不欢喜，也不欢喜。他到这个山林里面，这山林里面的鸟兽统统都走了，都不在这里。那么这个人就是啊，他一个孤独在这里生活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在来到人间就是来救护众生的呀。那么他是啊，昼三时、夜三时啊，常时观察，看哪个人呢、啊、应该躲，就是也躲上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就是对大众生宣布啊，说是啊，我们应该今天呢、啊，我们应该到这个山林里面去啊，来度这个丑陋，这个丑陋的人应该去度他去。那么这当然，这大众生都随着佛号，就随着佛去了。到那去，佛是在前面走。到山林里面，那个丑陋一看见佛来了，他就赶快就躲避佛，要跑。然后佛用神通力量制住他，不要跑。然后这时候啊，这些比丘啊，就在这都在树下静坐下来。 所以来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佛就啊变化了一个丑陋的印度，和那个丑陋一样的丑陋，捧着一个钵，这钵里面有很多的印度，就是对象这个丑陋来了，走过来。后来这个丑陋一看见，这个印和我一样，很好，然后他也是。他不走，他也面向这个化人呢。来，那么大家这两个丑陋到了一起了，我们都很欢喜，就坐下来。后来这个化人这个丑陋拿着这个钵的饭呢，就给他吃，大家一起吃。这个丑陋也吃，这个丑陋也吃。吃完饭的时候啊，这个化人的丑陋忽然间端正了，不丑陋。很美妙的一个音，那么这个真实的丑陋这个音一看见啊，你怎么忽然间端正了呢？这怎么这么奇怪？你还可以变的吗？那么这个丑陋，这个假的丑陋，这个化人呢，就说我呀、啊，我这个丑陋是能变化，是因为吃完这锅饭以后啊，我用这个好心呢、啊，看这些比丘在树下静坐。我用欢喜心看他们静坐呀、啊，所以我就是面貌就端正了。你也可以试试，啊、哦，说那好，他也用欢喜心看，哎呀，这静坐这个威好啊，有功德，心里这个往好了想，这么一想哦，也变成端正了，啊，这心里很欢喜，哎呀，真是你是我的恩人呢、啊，哎呀，对我有这样的好处。那么正这样想的时候啊，这个化人呢，忽然间又变了32相80种好，放大光明是佛。他们这个原来这个丑陋一看见佛这个这样的境界，就磕头拜下去，就磕头，拜磕头啊。这时候佛就对他呀、啊，解说佛法的道理。那么这个丑陋啊，就。得了出国，得了出国，圣人。再来说个圣人呢，这一得了圣人的智慧，这个事情不得了，不是凡夫境界。那么他就啊来了智慧了，就是要求佛也要出家做比丘，我不愿意在世界上生活。那么这时候佛就同意他啊。就做了比丘，得了比丘，佛继续教导他呢，就得了阿罗汉果。得了阿罗汉果以后，那么这些大众生啊，那么就有的法比丘就问佛说：“这个丑陋啊，他什么因缘这么丑陋？没有得到佛的教化，能够得阿罗汉果，哎，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呐、啊，一定是许有因缘的呀。”什么因缘这样子呢？我说是久远久远以前呢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佛出现世间的，叫福沙佛啊，福沙佛。这个福沙佛出现世间的时候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说那个时候啊，我不是佛，是菩萨。那么我和弥勒菩萨呀、啊。我们知道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时候也是菩萨，我和弥勒菩萨都做菩萨佛的弟子。这时候菩萨佛在深山里面静坐，放大光明啊，我和弥勒菩萨就去拜佛，就去赞叹佛，赞叹菩萨佛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已无比。所有世间恶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用这个偈颂来赞叹佛。那么他不是赞叹这么一次，他继续的这样赞叹佛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鬼神呐、啊，有个恶的鬼神呐、啊。他看见我们在那赞叹佛，他不高兴啊，他就变成一个特别可恐怖的境界来恐怖我们，恐怖我，恐怖弥勒菩萨。 障碍我们去站在佛。但是那个时候释迦佛是虽然不是佛，但是也不是普通人，是有大圣通的境界，就用圣通的力量啊，把这个鬼神呢驱逐了，驱逐到另一个轩辕那个地方，在那里不可以过来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鬼神呢，他本身用了恐怖的境界要到这来呀，要来破坏他这个站在佛的事情嘛。那么他现在感觉到有力量了，驱逐他就后悔了，后悔他就心里面承认不对了，我现在应该忏悔。他一发这个心的时候，就没有力量阻碍他，他就过来忏悔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恶鬼呀、啊，不是饥饿的饿啊，那个鬼神呐、啊，他恐怖啊，那个恶鬼就是现在这个丑陋，因为他用恐怖的境界恐怖我，所以他自私的丑陋。因为后来他忏悔了呢，所以现在他能够啊遇见我，可以得能够圣道，所以又能转变，所以原来丑陋现在又不丑陋。啊，这些事情呢，就是所谓因果呀，善有善的因果，恶有恶的因果啊。这个出世间呢，你栽培出世间的善根呢，它也有因果，各有各的因果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啊发心修行呢，这也是因果。你们各位居士啊，社会上做事也都是很忙的。肯拿出时间来呀、啊，听这个出家人来讲话，也不容易。又能够不怕腿子疼，也不怕腰疼的静坐，也是不容易。那么肯这样发心呢，也一定能够圣道。
第九页倒数第四行。
老您来了。
四二正时休息次第，
前面的文啊是说静坐的前方便，静坐以前的准备，这底下是正式解释休息静坐的次第，应该怎么样静坐，前应该怎么样，后应该怎么样，中间应该怎么样。大梵道次多以辩中辩论所说，由八段行断五过时而修习止。这个大梵在法尊法师翻译的《菩提道次的广论》上面呢，他这个地方啊，不是大梵，他翻了诸，诸多的诸。那么这个翻译者啊，他不翻个诸，他翻个大梵，大梵就是所有的意思，所有的呀、啊。修道的次第，修行学习静坐的这个方法里面呢，多一辩中辩论所说，所有的呀、啊、这些讲静坐的书里面呢，多数是根据这个辩中辩论里面说的方法啊来学习的。这个辩中辩论呢，就是。唯识中的书，是弥勒菩萨说的。那么那上面啊说的什么呢？由八段行断五过失而修习止。这个辩中辩论上面啊，就说是个静坐有八段行，有五过失，有五种过失，除掉这五种过失。 用那八个方法啊来除掉那五种过失，那么就而修习止，根据这个辩证辩论呢这个方法去修习静坐的。这个八段行和五过失啊，下边文啊有讲，下边专门有讲了。割西拉舍瓦所传教授啊，更于其上加声闻地所说六力四作意即九住心。这个割西呀，这是西藏的藏语。这个西藏那方面的话叫做割西，中国话我汉文呢，我们汉人的说话，这个割西呀，我原来不这句话，我很久就听说这个割西的这个话，但是和什么意思不懂。后来我查这个西藏的这些书，介绍密宗的书里边呢，这割西是毕业的意思，中国话就是毕业。你在学校里啊，大学毕业了，你中校毕业了，就是毕业的意思。那么这里面说毕业的，就是在佛学院里面毕业的。这个西藏的这个喇嘛啊，我看这个藏介绍西藏佛教的书里面呢，这个喇嘛很不简单。这个佛学院里面规定的课程啊，很严的啊，也是很深，由浅而深的，很多的。那要是照那个课程，要是啊能毕业，这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呢不算数，中中的说要十六七年才能毕业，十六七年、十八七年才能毕业。毕业以后，你完全学好了以后啊，还要经过考试。